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些福音的信息。那这段经文大家其实蛮熟悉的，应该撒该。那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。那税吏长的意思呢，翻译过来啊，今天的话来讲呢，相当于耶利哥城的 IRS 的总负责人。是这么一个位置啊，税吏长。所以整个这个城里头的这个财会系统由他来管理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你说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体会啊，大家对 IRS 的官员有什么看法？如果有一天 IRS 的这个 agent 敲你家的门，或者敲你商店的门，哎，查账，呵呵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？一定是不开心的，一定是不开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查账这个事情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因此的话呢，这个撒该这个人呢，在民众中间的这个印象啊，肯定是好不了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是财税的主管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撒该的背景。那他这个人呢，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，但是是不是这个人真的不好呢？先给大家一个问号，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坏蛋啊？而且呢，圣经特别是他有很有钱。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人是收税的税官，又很有钱，那我们马上就想这人肯定是坏蛋。为什么呢？中国人讲叫做为富不仁啊，所以我们普遍有一个仇富的心态啊。一看你开着很好的车啊，住了很大的房子，马上心里就开始算计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啊？他肯定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搞来的钱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很抱歉讲，因为在大陆来的这些人呢，可以说，特别我看到很多学生真的很有钱。我曾经讲过了哈，我们呢办校园团契啊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，结果人家来了看都不看，一看啊，这个饭我们不吃的啊， party 可以啊，一会儿唱唱歌啊，跳跳舞啊，做个节目啊，很好啊，然后呢参加聚会挺好，散了会马上开着他的宝马呀、保时捷呀，就去什么米其林的商店去吃饭了。那时候我还不懂呢，我说你们去米其林干什么？轮胎坏了。
米其林餐馆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米其林跟餐馆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呢，那么这些孩子们哪来的钱？你想过没有？他们自己肯定不会赚钱的，那一定是他们的父母。那他们父母在哪里呢？在国内。啊，而且那一查也不是什么经商的，都是某一个什么干部，省里的、县里的，也不是什么一线城市，都是三线城市的那些小的领导。啊，我说哦，这些小领导能够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学，然后开豪车，过这么奢侈的生活。那像我们这些穷学生过来的就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在加州的时候，一个月只有100块钱生活费。啊，真的，学校那是我是因为我是有奖学金的嘛。但是奖学金刨去乱七八糟，最后就是所在就100块钱，所以那时候骑自行车上学，还被偷了2次，是这样。加州嘛，在洛杉矶，所以呢，这个生活很节俭。所以呢，当然我们这好多老我们的弟兄们都是自己剪头发，我是到了加州以后开始自己剪头发的，啊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的头发就没有再进过理发馆，从2003年开始，21年了。没有进过理发馆，没有再被人剃过头，都是自己来剪。为什么呢？我一个月生活费只有100块，剪一次头发要10块钱，还是便宜的，还要给小费。我让你这10块钱够我生活2个礼拜的，算了。当然，我们那时候学校是有饭吃的，有一个中餐，中午有饭，啊，有很多很好的教会，啊，所以这个韩国教会呀，啊，中华人教会啊，还有那个泰国教会啊，他们都是一个礼拜啊。这个5天都排着队的带我们来给我们送中餐，啊，我们中午饭都是他们来煮的，然后有2天是我们学生自己煮，然后学校出钱去买这个米呀、面呐、菜呀，啊，我们就有很大的厨房，所以我们煮大锅饭，那个时候就是这样。然后所以我们最喜欢的是韩国教会来，因为韩国教会来带来的菜都是最好的菜，炒牛肉啊、烤牛肉啊这样。whatever， 想到这些，所以我们这些穷学生过来的，我们都是穷过来的，所以因此的话，我们看到有钱的这些学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不平衡。为什么不平衡呢？因为并不是说有钱就错，而是说这些人他们没有付出那些辛苦 就得到了这个财富。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他有钱而生气？我们不是红眼病，而是因为他的钱来得太轻松了。而且最重要，他的钱不是因为他的智慧，不是因为他的辛苦，而是因为他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了，所以就有人把钱送给他，为了这个中国的特色。所以因此的话，我们想到撒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想到，哎，撒该这个人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坐在税关上去克扣人的人啊？是不是这么一个人？所以因此我们对撒该可能先画一个大的问号，我们先讨厌他。那所以讨厌他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这个人一定是相貌丑陋的人啊。为什么相貌丑陋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特别在中国很有意思，我们华人呢，这个对人的相貌的评判，首先是身材很重要。哎，那个像我们这种属于叫做我们那个70年代的时候叫二等残废，为什么呢？个子太矮啊，你必须要1米8以上的才叫帅哥啊，所以1米6以下的就是二等残废了，是这样。所以像我这种属于是个子矮的，所以属于是不知道是不是算不算残废啊，不晓得 whatever。 所以呢，当我们觉得撒该这人是坏人的时候，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会形成一个撒该的形象。你让我画画啊，就是每一个画面你都要去找一些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啊，就像过去的古典的油画一样。所以你看见耶稣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 right？ 然后撒该应该是什么形象的。所以我看到所有讲到撒该的，无论是电影，无论是绘画，无论是话剧，都把他找到一个矮矮的1米4的矮个子来演这个撒该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人一定是个坏人啊，就像那些群众一样，这是个罪人。所以罪人呢就不能够给他一个很漂�50样子，好像我们过去50年代中国的电影一样，黑白电影啊，这个一出来一出场，好人坏人马上就看出来了啊，好人都是很光明的形象，坏人的都是很猥琐的形象啊，提前就把这人打上标签了。那耶稣的形象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本书，叫做历代基督形象，伯利坎写的，是非常好，非常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。我带在身边，我在画室里也放着英文版中文版，有的时候我画画累了我就看一看啊，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就是说教会2000的历史里头，人们对耶稣的形象不断的会有各种变化，从早期拜占庭时代到中世纪到 Renaissance 到今天啊，每一个年代的艺术家都在去描画耶稣的形象，但都不一样。但是很少有人把耶稣画成很矮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把耶稣画成矮个子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文本上去来看这个圣经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因人多，所以呢撒该要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啊。为什么要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呢？一个是人多，一个呢是他矮。这个他矮是谁矮？你看我们都说撒该矮，为什么？因为撒该是可恨的人，税官嘛，又有钱的又收税的，这个肯定是坏蛋，所以让他去矮就好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是有我们的前设 presupposition， 我们先有一个预设在我们脑子里的形象，然后我们再去看圣经。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预设形象拿掉以后，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多画几个问号，说这个因为他矮到底是谁矮？Right? 你只看圣经啊，不要想，不要用你的评判，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评判这些人，先不要。你就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人，第一次看圣经啊 ，reading the Bible like a first time， 啊，好像第一次看你的圣经一样。你看圣经怎么写的？圣经说，因为人多，他又矮，所以撒该就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。Right？ 这是经文本身的介绍。所以如果根据经文的脉络上下文来讲的话，谁矮还不一定呢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呢，这个所谓高与矮是相对的。那即便耶稣可能真的是1米8的大个子，但是如果人很多的情况下，周围一圈的人都是1米8围着他，那也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高矮是个相对的。我用这个来就开始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用非常冷静客观的眼光。好了，那当我们来看撒该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哈，撒该是在什么，但我不给大家答案了，耶稣是高是矮，撒该是高是矮，我不给大家答案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撒该这个人，他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别的渴望 要去亲眼看见主。那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，我们有这个 Zoom， 最早的是瘟疫，因为瘟疫造成的，我们大家开始使用 Zoom， 开始使用 Live 直播啊，我们很多人可以在网上看，然后还可以看回放。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聚会，这两年来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都有啊，我们都可以回去去看啊，这些留在大家这个视频里面。那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们教会呢，也打广告了啊，也是去推荐给你的朋友，通过而且我们在微信上还有音频的回放，有视频的回放在 YouTube 上。那音频的回放呢，可以在中国大陆去传播，那国内有很多同工去看。那我也知道这些东西也鼓励了很多人，也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困扰啊，圣餐啊等等这些问题，不管那些，但是重点就是说，撒该这个人他是听说有耶稣很久了，那他听说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，而且呢，这些听说就很像是我们通过网络去认识一个人一样啊，这个网络包括电子的网络，也包括人脉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脉络，在没有电脑以前的，也我们讲到网络就是关系，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人常常透过什么呢？透过关系啊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去打听打听。我们如果问一个人的话，一定会得到一些的回馈的消息，这个人是好，这个人是不好，都是通过这些其他人的介绍。然后现在有网络，网络非常的好，比过去比人员的关系要好，是什么呢？因为人他是简单的信息啊，单一的信息，但是网络呢是宽阔的信息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看一个传道人，有的时候去一个教会也好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去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先看这个教会的网站，然后看这个网站上教对这个牧师的介绍，然后再看到这个牧师介绍之后，再追溯看看这个牧师曾经讲过什么，曾经写过什么，曾经做过什么啊，就可以回溯到很多很多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一般牧师的工作还不像别的工作，别的工作都是很神秘的，牧师呢是在玻璃房子里工作的，没有秘密的，记得这一点。我们做传道为什么很难，就难在它没有任何的秘密，全部都是开放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有兴趣，可以上我的网站去寻找我的背景的话，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差不多20年前，甚至更久啊，是这样，就是这是网络的好处。那通过网络呢，我们能够对这人有一个大概的认识，但是够不够呢？够不够啊？弟兄姊妹，记得要了解一个人够不够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可能是会骗人的。哎，特别你看啊，我会把我这些的文章屏蔽掉，拿下来。有的时候有些文章我放在网站上，有时候有些文章我就把它关掉，不让人看。为什么呢？我会有选择，让你知道什么，不让你知道什么，啊，这是因为这是网络的方便啊。所以你呢，想让别人认识你呢，你就透露一点消息；你不想让别人认识你，你就不讲话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听说一些人非常的好，但是呢，跟他一见面，就可能有的时候发现一见面，哎，这人更好，比说的还好，比我原来了解的还好。但有一些人呢，一见面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啊，有的时候我听到有的教会说，哇，某某牧师好的不得了，我说，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一定要去拜访他，啊，多次的去敲门呐，啊，多次的去联系呀，啊，拜访他。等到真正拜访他之后，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对吧？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包装的非常好，等到亲自一见面，发现这个现实跟包装的是两回事情，让人很失望。所以呢，撒该这人很聪明，他了解了，听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，但是他说，不，我听说的不够，我要亲眼看见他啊。所以呢，你说我单单在网上做礼拜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够不够呢？不够，你一定要亲自坐在这里来做礼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亲自坐在这里头，跟你回家去看视频一定是不一样的。你坐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跟你在家里视频上看的也不一样，因为视频上我只给你让你看的东西，在这里你坐在这里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，你会看到，而你会感受到，你会感受到一些东西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简陋的教会里面，在这种简陋中间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而这种感受是通过电脑通过视频没有办法达到的。OK， 所以撒该非常懂这一点， 他懂得要参加实体聚会，懂得要亲眼看见主啊。如果你满足于，我要再多说一句，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在网上敬拜的话，耶稣基督就不用再来了，你就坐在电脑上等着耶稣再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我们要亲眼看见他。所以撒该呢又做了调研啊，这个人是做生意的人，生意人很聪明，他知道调研什么，调研什么呢？他要知道耶稣基督要从哪里经过，因为树很多了，你不能随便爬上一棵树就等耶稣，那叫守株待兔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，他一定要提前做好研究。他做了非，而且这个研究不容易的，耶利哥是个大城，不是个小村庄啊，是当时最富有的城。记得当年耶利哥有一点像这个，像我们天津一样，天津跟北京的关系，耶利哥跟耶路撒冷的关系就是这样，所有的政治宗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，但是那些有钱的官员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住在耶利哥。记得这一点，有钱人住在耶利哥，所以耶利哥是一个让人生活的地方，享受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天津也是这样，天津守着北京，所以北京像袁世凯啊，他们在天津都有自己的豪宅啊，雍正啊，这个嘉庆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他们在北京是办公的，到天津是来生活的。其实我们李世满也是这样的地方，记得这一点啊。李世满这个城市离华盛顿这么近，其实很多华盛顿的那些高官退休以后，他们首选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些在 这个政商界的那些名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生活不容易被人注意，所以你不晓得哪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可能曾经在 Washington DC 做了很多年的人，你不晓得。真的，这两天我太太有一个见到一个同事就是这样，在白宫做了很多年安保的，他是这样。不说那些了，总之呢，他就研究了耶稣的路线啊，有点像，有点像 FBI 啊，那个安保行动，提前要预先知道他要到哪里去，所以他就爬上那棵桑树，他爬上桑树等着要看到耶稣，亲眼看到耶稣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好奇心。而且他的好奇心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注意啊，我们如果整个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话，你知道是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。耶稣为什么到最后要经过耶利哥呢？他是要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去呢？是去受难去的，是最后受难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撒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节点，他等耶稣，等到耶稣。所以这个是他也是有某种，我不晓得他将来我们在天堂我们会见到撒该，我们问一问撒该，你为什么要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，你做了什么样的研究，你都听说了些什么，好吗？ Whatever。 那么当撒该等在那个耶稣必经之路的时候，耶稣从那里路过了。而当耶稣路过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撒该快下来。你看到了，耶稣，撒该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，第一次看见耶稣，结果耶稣看见他怎么样，直接就叫他的名字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会按照我的每一个羊的名字把他们招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开始你看到的是撒该对耶稣有兴趣，然后呢经过研究要去等耶稣，你看见所有这一切都是撒该在做的。但是当耶稣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原来撒该之前所做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。我们对信仰的追求甚至兴趣，特别是我不晓得我们大家信主的原因是什么，有人可能从小就信主，有人是中间信主，在国内有很多人是后面生病信主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但是当你信主那一刻，你会发现原来上帝早就认识我，上帝早就知道我，上帝预备了要在某一个时刻跟我见面，而为了那个时刻，上帝做了，实际上我们好像是做了很多的准备，其实是上帝预先做了很多的准备，直到我们遇到他为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一点啊？所以我看到耶稣叫撒该快下来的时候， hurry up， 那个用 hurry 那个词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因为什么呢？耶稣爱撒该，而且迫不及待地要见到撒该， 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，很多油画，很多大师画的油画都是这个撒该坐在树上矮矮的，然后耶稣那里叫撒该下来，就把这个场景把它描绘下来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一个经典。好了，那么耶稣在这里说撒该快下来，然后怎么说呢？第四节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中文我们发一个必字，这个必字非常重要，这个必在希腊文叫做 D-E-I 这个词。那这个 D 呢，是我必须要理所应当的住在你家里。耶稣说的话很有意思，因为你提前做了这么多丰盛的准备了，所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，不但要住在你，而且必须要住在你家里，而且不但要必须要住在你家里，而且呢，很重的口气是，我理所应当要住在你家里，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对撒该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有一个肯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当你去追求，我特别讲啊，当一个人去追求上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显现出一个特点，就是上帝爱他，上帝要祝福他，上帝要引领他。而当我们努力追求的过程中间，其实上帝已经在带领我们，已经在保守我们了。所以我就特别，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是什么。我记得我当年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啊，因为那时候十几岁，是八六年开始，那时候我学画画，我就一直好奇，你注意啊，好奇就像撒该一样，好奇这个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就走这个新华书店，我给大家讲过，去新华书店去买任何有关圣经的书，可是那里没有啊。而且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本圣经故事，或者是圣经是一本什么书，结果里面现在一看呢，全是反基督教的书啊，因为在共产党的新华书店里面嘛，他卖的不是圣经嘛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好奇，我说圣经里到底讲的是什么。为什么好奇呢？因为说如果我不了解圣经的话呢，我连这些名画我都看不懂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就这么一个好奇的事情啊，这么多的画画的，基本上除了希腊的故事，希腊神话的故事，那就是圣经的故事。希腊神话我买本神话故事我看了就可以了，宙斯啊，阿弗洛狄特呀，战神啊等等，我看那些神来神去的， OK 我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是画的什么，这个是画的什么，但是圣经的故事我就一点都不懂。我说我要看到圣经，我渴望看到圣经。所以后来好不容易有一次去了教会了，然后那时候教会刚开始有这个刚刚恢复宗教政策，恢复聚会，在中国那个时候，所以呢，也开始有第一批重新印的圣经，7块钱一本，我买不起，7块钱你觉得好像很便宜吗？那当时很贵的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才30多块钱吧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30多块钱，后来呢，我就借了一本圣经。找了一个基督徒借了一本圣经，啊，借了一本圣经之后一打开我就傻眼了，为什么呢？全是竖排版的，没有简体字的圣经，那个时候根本就全中国找不到一本简体字的，所有的圣经都是繁体字的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看不下去了。后来呢，我就问一个老弟兄，经过文革的，我说圣经我看不懂，都是繁体字的，而且密密麻麻一大堆奇怪的地名，奇怪的人名，啊，我看不下去，而且呢，我看了2篇我就睡着了，好容易睡觉的，所以看圣经更容易睡觉，你知道。后来那个老弟兄就跟我讲，你不要着急看圣经，不要想着2个月看完，不像看小说一样的啊，你要计划一个大概1年到2年的时间通读第一遍圣经。我说怎么读啊？他说读2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然后再加上1章的诗篇或者是箴言啊，这样呢，一天呢4、5章，你可以看到吗？我说4、5章还可以做得到，啊，即便很难懂，也可以啃下来。好了，那你保证，你如果坚持这么做的话 ，OK， 你大概1年就能读完一遍圣经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是86年、87年，我第一次读完整遍的圣经用了1年半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呢，当时也就是说，让我能够读下去的原因就是有兴趣，对圣经有兴趣，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？回想起来呢，就是上帝早就定好的，上帝借着这个画画的这个途径啊，对艺术的追求的途径，让你产生一个兴趣去了解信仰， 而然后当你去了解，你进去了解信仰，到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对撒该说，撒该快下来吧，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，而且理所应当住在你的家里，你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了。所以你就发现，其实每一个人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，不是说我们寻找了上帝，不是说我们够聪明看懂了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成了基督徒，不是的。我们努力，我们寻求，我们思考，结果后面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好像是我们去寻找上帝，其实上帝早就认识我们了，上帝早就知道在那个路口你在那个树上等他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。然后撒该呢，就欢喜快乐的把耶稣接到自己的家里面来招待他。那当耶稣基督招待撒该的时候，注意啊，我们看这个大环境啊，人们是怎么看的。当然现在又到大选的时候了，我们要记得这段很有趣的，人们就说，哎，耶稣怎么会到这个罪人的家里去坐席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一点了。所以我刚才讲撒该是不是罪人，当然我们从圣经上角度来讲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没有错的。可是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说撒该是罪人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自己不是罪人？有没有说自己也是罪人？没有。当我们说某某人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有一个前提，是我不是罪人。如果你也是罪人的话，你不好意思说别人也是罪人，对吧？我们你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怎么好意思说你是罪人？只能说你看我是好人，你是罪人，所以我才能说你，我才有底气来说你。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人对撒该的认识是什么？那人认为撒该是个坏人，是个罪人，有钱有权啊，又收税，收了税又给罗马人，还是叛国者，不爱国的人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罪人。所以呢，人们对撒该的认识跟上帝对撒该的认识一样不一样？所以弟兄记得这一点啊，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在社会上，我们不要有两套的标准，我们永远有一套的标准，就是上帝怎么看一个人。你千万不要替上帝去评判任何一个人。上帝有没有说撒该是罪人？耶稣怎么说？第十节说撒该是失丧的人， right？ 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没有说我来寻找拯救罪人，不是的，是失丧的人。这样很有意思的啊，所以耶稣有的时候很幽默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而那些人呢，却已经预定预设了撒该是个罪人，是一个不值得被人尊敬的，是一个耶稣不值得去访问的人。所以因此的话呢，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失丧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有神的恩典，上帝寻找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头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社会上也是这样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那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，踏上一万只脚吗？还是说主啊，怜悯他吧， right？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怜悯的心？还是像那些群众一样，看到一个人在前面，我们就因为你知道人在前面，这个错误都是会被放大的。牧师为什么难当？我就说牧师每个礼拜天站在前面啊，稍微某一个词用错了，大家都能看，都能听得出来，啊，更别提其他的问题了。你有一点点的小瑕疵，有的人就会紧紧的抓住不放的。所以呢，那在社会上更是如此了。那现在在美国大选，我想美国大上个礼拜三，我们在这个 First Baptist 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，为这个国家祷告。不管谁当，刚才我们陈姊妹也祷告，也是说得非常好。不管谁当总统，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。让上帝来继续祝福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，能够生活，这是我们要祷告的，让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利。所以呢，那总统可能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不管你从哪一个出发点来讲，都是罪人。就像我们看撒该一样，不管你看哪个总统候选人，对不对？一定你要想挑毛病，这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毛病更好挑了，比牧师还好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政治人物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不清不楚、不干不净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否则的话爬不到那个位置上去啊。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制度是最重要的， 我现在看到的不单单是总统候选人的好坏，而这个制度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制度让每一个人可以独立的去思考，去做决定。即便我们是，比如说我跟我太太，我们都是夫妻，即便我们两个人去投票，但是呢，我不能说因为你是我的太太，所以你必须要按我的要求来投某一个人，我没有这个权利，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，所以这一点是最伟大的事情。所以我太太投了票回来之后非常感动，她说这是第一，她是第一次投总统，我是第二次投总统啊。那她说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的，那这一次我竟然可以去选票，而且呢不受任何人影响，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影响，不是说啊我给你钱或者是你不听我的我会怎么你，没有任何人去要求他去投谁或者不投谁，他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的判断去投票。所以这个是最伟大的，我们要保护的是这个伟大的权利。所以我说每一个公民不要废掉你这张选票，不管你是寄选票，当然不寄选票了哈，不管你是当天去还是提早去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，不要浪费你这张选票，这是很伟大的，这是上帝在这个地区赋给每一个人的权利，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福气啊。不说别的了，我们那个如果说那个我们可以再讲两个小时好了，然后呢接待耶稣只是开始啊，你看啊，他好奇看耶稣，然后耶稣发现他，他把耶稣请到家里来，这个只是一个故事的一半，后面还有一大半，这个是更奇妙的。当耶稣进到他家里来的时候，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了，别人嘲笑他，别人不喜欢他，别人说他是罪人，没有关系了，我已经有耶稣了， I have Jesus， 所以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了，我的人生改变了，我不管你们怎么看待我是谁。然后你往后看，你才知道其实撒该这个人并不坏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撒该跟着就说了，我要做一个慷慨的人，我有钱，可能我有钱不见得真的是第一个财主，他肯定不一定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，但是人们认为你有钱，注意这一点，有的时候你有钱不是你真的有钱，而是人们认为你很有钱。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你很有钱呢？往往是因为他比较吝啬啊，人们常常对那些守财的人常常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吝啬呢？因为他很有钱，你看他从来不慷慨去帮助人的，所以他很有钱。我们是这种一种概念，即标签化的概念。所以呢，后来他说我改变了，因为耶稣在我里头，所以因此的话，我要从此我对金钱的态度改变了。注意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我就讲过很多次的 Jonathan Edwards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《宗教情操真伪辨》，那里特别讲什么叫做真基督徒，什么叫真信主，他讲了很多种的标志，比如说你爱聚会啊，你爱唱诗，爱祷告啊，爱侍奉啊，甚至做牧师，爱做牧师去讲道啊。约翰爱德华兹说不，这些都不代表你真得救了啊。所以这本书大家回家去看，我当年看的时候是后背冷汗直流啊，你知道越看越害怕的啊。我盼望你们也害怕一点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觉得哎呀，这件事我做了，我很热心。约翰爱德华兹说啊，不代表你得救了。我愿意讲道，不代表你真正得救了，因为你有头脑，你读了书了，你可以把书里的东西总结，你又学文科的，你把它讲出来，这不代表你真正得救了啊。我祷告很有热情，而且有上帝特别的同在的感觉，也不代表你得救了。他最后说什么呢？只有当你真正结出属灵的果实的时候，才是你真正得救的标志。什么叫属灵的果实啊？就是你生命的改变，你性格的改变，你不再以你自己为中心了，你开始改变了，你看世界的方式改变了，看别人的方式改变了，跟人来往的方式改变了。最大的是什么呢？最大的就是你对金钱的态度改变了。人最难的，你记得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最难最难的，最后是到口袋。有一个老牧师讲过，信仰是什么？一定是从头脑开始，你要先听到嘛，听而思想，从头脑开始进到心里，进到心里，最后一定要到口袋。如果没有到口袋，你的信仰没有真正开始，没有真正到那个真信仰的开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撒该这样的事情。撒该说了， 因为信仰，先从我的头脑开始了，我有兴趣，我了解耶稣，让耶稣进到我心里头来，我感受到基督的同在了，然后最后我的人生观改变了，我的口袋决定了我的人生观。注意啊，人你很有意思的，你看一个人怎么花钱，你就大概知道他的喜怒哀乐，好坏善恶，他的人生的标准。你看他怎么处理钱财的问题，你就知道了。一个人智慧不智慧，也看他是不是会花钱。啊，我们常常对这个挣钱啊当做一个标准，能挣多少钱啊，这个人才是成功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圣经里更给我们看见是你如何花钱，才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成功。因为你能挣钱呢，是你的才能，啊，甚至于有的时候在中国我讲过了，是你的地位，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让你挣钱。但是你能够怎么花钱，是你的人生的概念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品位和你的信仰。所以呢，撒该当主与他同在以后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拿出自己一半的财产去帮助穷困的人，他就变成一个慷慨的人。他说我过去是一个财守财奴，一分钱都不多给的，而且呢，做税吏的人是一分一分都会算的。就像我说的，你偷税了，你多交税了，1块4毛钱，他都给你算出来的，知道吗？算得很精细的，不会大手大脚的。现在他说不，一半的财产奉献。所以曾经有人就说，基督徒为什么要基督？圣经有没有说十一奉献？很多人就说，是不是真的要十一奉献？我说，圣经新约确实没有说新约十一奉献。新约的奉献是什么？从撒该开始，一半儿 50%， 然后呢，到了基督复活以后更了不得，是多少 ？100%， 对不对？你说我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是最低的标准，而且是旧约的。反正啊，是我们不要十分之一，因为新约没有写十分之一。啊，十分之一是旧约的，我们活在新约的教会，所以很多教会说我们不要十分之一，甚至有一些，我曾经有一次讲十分之一就得罪了一大堆人，真的，特别在我们理事们。为什么？有的人就是说我在教会我奉献一点点，但是我奉献的超过十分之一了。我说怎么超过十分之一了？我把我的这个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拿出来了，来资助我们家的孩子去做宣教士。所以你看，我奉献的比那些人都多。我说你这个不叫十一奉献，你没有真正奉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奉献出去的时候，什么？这个钱的主权就不在你的手里了。你奉献的不是一个数字，你奉献的是对这个钱的管理权。你是让教会，你把这个钱交到教会手里头，由教会托管去使用这个钱财，而不是说你去替教会使用这个钱财。当你去替教会使用钱财的时候，这个主权在谁手里啊？在谁手里？注意啊，还在你的手里头。所以如果还在你的手里， 你有没有把这个权利奉献出去？所以不是奉献这个数字，而是奉献这个权利，我对这个 钱的控制的权利。所以撒该说，我把一半都奉献了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我后来在想，这个十一奉献确实很难，我们做不到。我自己讲，我学功课也是，我刚刚给大家讲过了，我读神学的时候一个月只有100块钱，我奉献10块钱，我的十分之一就没有了。可是我连剃个头我都舍不得剃，我理一个发就10块钱了，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理发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很难做到。但是呢，后来有一位老弟兄说，你就去做，你做了之后，你一年下来你去看，先做，你坚持一年两年三年下来看看会怎么样。结果会发现，真的上帝的供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那我们也不用这样的见证来鼓励大家奉献，我不用这样的见证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圣经说的十分之一是什么呢？当你拿出十分之一之后，另外那十分之九都有上帝的印记，是这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你比如说你奉献10块钱，表示说你生命中有另外的9块钱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上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过没有？什么叫在上帝的祝福之上？就是恩典。耶稣基督说，如今恩典已经临到这一家了，是 九倍的恩典会临到我们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总想到那个十分之一，我们要想到那个十分之九是什么。那个十分之九怎么算的？我怎么算这十分之一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？税前的收入还是税后的收入？我说你不用跟上帝去计算，你就想说你是不是能够有十分之九得到神九倍的祝福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第一个。那撒该呢，他不单单拿出了一半的家产，另外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若讹诈了谁，这句话很重要的，我要还他四倍。那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当他说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的话，我就算了一下，如果他的财富中间有十分之一是来自于讹诈人，来自于不正当的收入，来自于灰色收入，或者是来自于让他良心不安的收入，注意啊，任何良心不安的收入。你知道我做画卖画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价啊！我曾经有一张画卖了18000啊，但是有些画呢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定价。有人说你这要卖多少？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。我说我定高了吧，怕你说我是奸商啊；定便宜了，我又觉得不甘心，因为画一张画最少要几十个小时的。那你算我一个小时的收入应该是多少？你应该付我多少？如果你请我去你公司打工的话，给你做一个小时，你应该给我多少钱？对不对？那我这一张画60个小时完成的，你应该付多少工时？那这只是工时而已啊。那这个画本身还有艺术的价值啊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我就平安了。为什么呢？梵高的例子，一辈子就卖了一张画，他弟弟偷偷买的，300块。我说哦，我比梵高成功多了。所以有时候定价很难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钱你拿在手里，你良心不安了，那就是问题了。不管多少钱，哪怕500块钱，还是10000块钱，还是20000块钱，如果这个价让你良心不安的，那就是撒该所说的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要还他四倍。我就想，如果撒该有十分之一的收入是讹诈人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啊，当他这么一说以后，他是什么？他就立刻倾家荡产了，他的整个的资源就变成零了。你信不信？你算一下啊。因为他有50%已经捐给穷人了，剩下的50%里头，如果还有那个10%是讹诈人的话，他还四倍，表示说他另外一半的家产也都奉献出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只有10%的灰色收入的话，他看见耶稣以后，他就变成一无所有的人了。也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说明撒该这人真的不坏。今天替撒该来翻案了。那你想一想啊，撒该这人没有做任何太多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亏心事，但是他的亏心事一定不会达到10%。如果达到10%的话，他就一无所有了。Right? 所以你看见新约的标准，跟随主的标准是什么？就是全部白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没有百分比是旧约的，11%是旧约的，新约就全部摆上。所以感谢主。我想呢，这个最后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话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注意啊，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撒该坐时间机器穿越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的话，他也会走亚伯拉罕的路，信心之路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啊，如果我就常常想，如果今天保罗、彼得、雅各，或者是摩西，或者是亚伯拉罕，他们穿越到了今天，在我们的时空中间，他会做什么？这是我给大家的问题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今天会做什么？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做什么？想过没有？啊，在我们这个时空之下，高科技、高现代的情况下，人员往来很丰富的情况下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们拥有的资源是大过任何历世历代的圣贤，我们有没有做出伟大的工作来？你要这么想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最后呢，路加很有意思，路加的希腊文非常的好，他最后呢做了一个这个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第10节，人子来是要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那这个为什么说路加有文字游戏的功课呢？因为这个寻找这个词呢，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zatiko， 那 Zakaya 跟 Zatiho 是这个音上面非常接近的。所以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，我有时候看希腊文，就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拍案叫绝，我说哇，这个陆家的文笔太好了，就好像我们中文讲诗歌呀，有什么有这个平仄呀、音色接近呐、这种文字游戏，这种很有意思的，有音同字不同，达到不同的效果。在这里头，撒该这个词跟寻找这个词，在音在希腊文这个声音上面是非常接近的，所以你会发现人子来为要整寻找。所以可以说，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在人们在念圣经的时候，你在下面打瞌睡的话，你可能会听成什么呢？人子来是为了撒该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底下我们耳朵不好啊，这样可能在念圣经可能就念成人子来为要撒该，就是为了撒该来的，为了要拯救撒该来的，但是呢，撒该这个词跟 Zatiko 这个词呢是两个字，一个呢是旧约的，来自于旧约的洁净的这个词，一个呢在新约希腊文里头是这个寻找这个词。所以最后人子来为要寻找，然后不单单寻找，还要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这个拯救不单单在头脑上拯救你，心灵上拯救你，在你的生活口袋里头也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整个人完全改变。我相信十九章之后，撒该这个人整个的人生从此以后不再一样。我盼望每个基督徒也从此以后不再一样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，侍奉你。我们今天来看撒该的故事，让我们从撒该的生命中间看见他对圣经、对上帝的爱、对耶稣基督的寻求，上帝给他特别的渴望、特别的好奇心，把他带回到主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人生的跌宕起伏，但主啊，你也给我们一颗愿意寻求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好奇心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今天回想起来，连这种好奇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恩典，连这种对基督教有兴趣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谢谢主把我们召回到你的家中，当我们最终找到你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我们找到你，而是你在创世以前早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了我们。我们真的感谢你，我们也求你不断地拯救我们，不断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引导我们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引导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的主权也全然交在上帝的手里面。不单单我们的头脑以上帝为主，不单我们的心灵以上帝为主，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经济，让我们的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也都以上帝为主，把我们的整个的主权全然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借着我们能够祝福更多更多的人。带领我们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